OK，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一个题目是《瘟疫中的教会》（The Church Under Siege by Coronavirus）。现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差不多都不能运作，为什么？因为被 Coronavirus lockdown 锁住、锁困了。教会是一个
我
动物的团
体，
但是我们不能走出去。即使我们在里头，教会里头，我们也不能够见面，也没办法交通，所以这是一个危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请求耶稣来打开这个危机，打开这个疯教会，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活动起来，能够努力的重建我们的教会。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 coronavirus 还要多久，我们的心忧虑，屈而不伸。我们只要求主赐给我们一句良言，让我们的心重新再得欢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我大概要讲的有这个几个部分。第一个是疾病和瘟疫。第二个部分是畜疫是神维持动物界生态平衡的工具。疾病从畜类传到人，不是人犯的错误。第三点，我们要谈到神用瘟疫来惩罚迫害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的政权。第四个部分才是我正道的部分。我正道的一个题目就是散播恶信息，使其在会众中像瘟疫一样流行者死于瘟疫。那我要分两点来讲这个我的正道。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预定给他们的救赎计划。十个探子和以色列人的罪藐视神的救恩。最后的一个结论是要有一首诗歌，这个诗歌的名字叫做耶稣，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刻更需要你。好，我们开始讲第一段。疾病和瘟疫，疾病这个字和人类疾病的来源里面我有一些资料取自这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高希的作品文明必经疾病的挑战。另外两个 article是以史为鉴所做的人定胜天5000年来中国人与瘟疫的战斗史。他第二篇文章是伤亡也被传染，从甲骨文中记载的瘟疫聊聊商代人如何防疫。好，开始。疾病这个字我们看甲骨文很有意思哈。甲骨文这个意思是一个人再加一个片，那这个片就是床这是一个人，这个就是床。然后人的四周还有代表流汗四个地点，所以疾就是人生病了，病人在床上发热吃饭无好动弹了。那东汉徐盛的说我们解释到这个内字旁的内，这个以前是一个字，内是移也，就是依靠的意思。人有疾病像移者的形状，所以是这是现在的内字接触这个内，这是文字学。那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它所用的一个字它就是疾病，病不是，我很喜欢它的翻译里面的这个意思的不是不是。那这个希伯来文的疾病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出埃及记15章26。那出埃及大概属于写于主前15世纪。那英文这个字最早出现 disease 这个字出现的比较晚，大概最早出现在主后1330年。现在的维氏字典我只有1984年版。那维氏字典它考古这个字，它说 disease 这个字是从中古英文来的，那中古英文又从中古的法文 这个字来的。那这个字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this， 一个是 is。 this 我们都知道是不的意思， is 就是意义的意思，所以是不舒服，不是，所以又是一个不是，所以很有意思。疾病就是身体不适。那么人类疾病的来源呢，可以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野生动物，那人类通过食用动物或接触动物而被感染。美国历史学家这个 William McNeil 所制的《瘟疫遗人》，这是1976年很早的一本书。他说人跟狗有60种疾病是相通的，人跟牛有50种疾病是相通的，跟猪有42种，那跟家禽有26种。那记住，这是1976年，快50年之前的著作。等一下你会发现，现在人跟动物相通的病就多得不得了。第二个来源，人类疾病的来源是前人遗留下来的。怎么讲呢？我们从已灭绝的类人灵长类，注意这个是类人灵长类，它不是人，是类人灵长类。比如说尼安德塔人，那从他们发现的骨骼的身上利用recombinant DNA 的polymerase reaction， 我们可以抽取它的核酸，那我们发现有荨麻疹病，有非洲睡眠病，有破伤风病，有吸血虫等等病的核酸。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从已经绝种了，只有动物才会绝种，人不会绝种。所以这个已经绝种的这些类人灵长类，我们可以找到有这些病原体的痕迹。另外一个证据是前人遗留下来的，乃是从木乃伊的身上我们也发现天花病等等的。Okay。 那疾病成为瘟疫，瘟疫是一种有传染力可以导致大批人口死亡的疾病。谈到疾病的流行，在医学术语上我们可能有人搞不清楚，我现在把依照程度的不同，我们有三个术语我们来去除。第一个我们叫做 pandemic 是全球性的大流行病，所以叫做大瘟疫。现在的 coronavirus 就是大瘟疫。 epidemic 是地域性或几个国家的流行病，所以是瘟疫，也不要说是小瘟疫，但是它不能算是大瘟疫。另外第三个字是 endemic 是地方性的疾病。 endemic 是一个英文的字尾，人体的跟人体有关系，跟人的字都可以用，字尾都是 demic，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academic 就是这个字。瘟疫这个字在旧约使用两个希伯来字，那我们中文都译为第一个字，中文都翻译为瘟疫48次，只有一次翻译为灾害。另外一个字中文翻译成瘟疫有15次，翻译成灾殃5次，被杀2次。但不管如何，希伯来字这两个字在和合本中文版就只有一个字，叫做瘟疫。那瘟疫这个单词总共在和合本出现65次，好多啊，但是实际上只发生只有五次。如果加上腓力士人的痔疮，因为在圣经里没有说是瘟疫，那总共只有6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瘟疫和刀剑饥荒这两个灾害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是三兄弟一同出现在圣经旧约里有24次这么多。那这三样灾害，瘟疫、刀剑和饥荒，是神要用来准备要来惩罚被盗的以色列人的攻击，但全部都是警告用的，神舍不得用，神没有用过，将来会用过，我们还不知道，等一下以后再才能够知道在新约呢，新约瘟疫这个字它只有使用一个字，也只有使用3次，但是新约讲到瘟疫每一次都有很重要的意思。第一次是在形容词用， 他藐视保罗的传道功效，好像瘟疫一般的传播开来。你看到保罗传道的功效是如何如何的快速伟大，像瘟疫这么烧起来。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励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堂当地的一个头目。哇，保罗真是厉害。第二次新约使用瘟疫，但是跟打仗、跟地震、跟地震、跟饥荒连在一起使用，是世界末日前的兆头。我们等一下还会讲。路加21:9-11怎么讲？他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是世界的末日不是马上先到，要有这些兆头先出现啊，世界的末日才到。当时也是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知道一个国家里面的一部分百姓打一个国家里面的另外一部分百姓，这个东边的这个国打西边的那一国，这就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他说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然后新约谈到瘟疫，还有第三次提到瘟疫。第三次是在这世界这世代结束前，即基督再来并建立千里国之前，神要用瘟疫、刀剑、饥荒、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不知道这个野兽是什么，我在猜可能就是 robot 机械人、机械动物，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也不用怕，因为我们都被提了。这是新约里面谈到瘟疫要跟刀剑、饥荒、野兽出现，他会杀害世界上 四分之一的人。那蓄意是神，第二大段我要讲到是蓄意是神维持动物界生态平衡的工具。一并从畜类传道的人是人犯的错误，不要搞错了啊，不要颠倒是非，不要乱说，是人自己所犯的错误。注意，从古就有神预先把病原体就是能够构成疾病的那个东西，细菌啊、病毒啊、寄生虫啊，放在动物界中，比如飞鸟类有禽流感病毒啊，鼠类有鼠疫菌，蝙蝠类有蝙蝠病毒等等。神这样做为的是要避免其繁殖过剩，以致危害人的生存。那个出埃及记9:39，那里就有了。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的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其实神老早就把这个要为了要避免他们的数目太多，造成人类的生存的危机。第二点我要讲的，人迫害生态息息相关的自然力，就导致疾病从畜类传到人，这是非常明显的，有凭有据的。7月6号2020年，联合国环境署跟国际畜牧研究所他们联合发表了一篇报告，他说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是因为人类的失败导致从动物传入人类的疾病增加。这篇文章没有说人类的失败是失败在哪里，其实人类的失败在没有好好的治理这地，也没有好好的管理生物界。那这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失败是在这。现在已经有知道 60% 的已知的传染病和 75% 的新兴的传染病，就是新发现的，刚刚才被发现的，有 75% 的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病。它这个字叫做 zoonosis， 是 zoonosis， 人也有，动物也有，是人畜共患病。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人类的错误有七大块，它是从人的观点，我很快的讲啊，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增加，过度开采自然资源和城市化，密集农业和不可持续农作增多，可能没有你们没有学农的，可能你不大懂这件，就是说没有轮耕，没有休耕，对野生动植物的使用和利用加紧，就是赶尽杀绝，一网打尽的意思。旅行和运输量增加，食物供应链改变，气候变化，这是因为破坏了这个息息相关的自然的，就导致疾病从狩猎传到人的急速的增加。OK， 好，我们在下面再看下面一点。瘟疫是与人共存亡，很早就有，未来也会有，人类结束前也会有，人类开始就有。我们来看一段，看一看这个人类历史上被公认的最早的瘟疫，你知道发生在哪里？发现这是2012年，大概是anyway， 中国考古学家去发现的。它地点、时间是发生在现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是内蒙古科卓中旗哈敏哈，my goodness， 哈敏芒哈。这个地方的瘟疫，他这个考古队长春大学的考古队，他发现在一个14乘15尺的小屋子里，发现了有98具凌乱非常凌乱堆砌，但是很完整的有大人有小孩的人骨头，然后还发现好像是被火烧了的痕迹，再加上因为他这些人不是正常死亡的骨盒，还加上遗址保存得非常好，所以考古队判断这个是发生瘟疫，然后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才会留下这样的完整的一个废墟。2016年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第二个从古就有，我们看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时候就有这个版画石板的刻画像，这里面就有小儿麻痹症的患者，然后殷商的甲骨文又谈到这件事情。这世代结束前，他说我说瘟疫与人共存亡，那么在结束之前，在未来还会发生，就是基督再来并建立千年国度前，瘟疫要伴随战争、地震、饥荒等大灾难出现作为兆头，所以刚刚我们已经告诉要瘟疫加上刀剑加上饥荒加上 robots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OK， 第三大段我要讲的，神用瘟疫来惩罚迫害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的政权，神为要保护从前，为了保护以色列人，现在也要保护以色列人，从前为了保护基督徒，现在为了保护基督徒，所有的政权任何伤害以色列人伤害基督徒的，神要瘟疫来惩罚他们。那么为了神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和他的教会，他会毫不手软的使用瘟疫来惩罚以色列人的敌人和迫害基督徒的政权。神使用他的时候，只是神使用瘟疫的时候 very very specific， 他是针对特殊的人群，针对特别特殊的地方，针对特殊的时间，为了特殊的原因，他使用特殊的疾病，还有使用他所定的规则去执行。神很不愿意，很不忍使用瘟疫，但是他一旦使用瘟疫，他是 very very specific才去处理这个瘟疫的惩罚。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旧约时代，这发生在1446年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年神的十个瘟疫，十个大的灾难，一个是瘟疫，一个是瘟疫一个是跑仓，我们要目光。 那第二次是在啊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就是主前144年，就是我要讲的，今天我们念的啊经界里面所谈的啊鬼地探子的瘟疫啊，神只有惩罚那十个探子，以色列人神并没有惩罚。那么这主要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应许，报恶信，使以色列人、法列人走回头路。那啊，等一下我还会再稍微多加一点信息。第三次是发生在主前1426年，我就给他一次第一次的大瘟疫。那这是跟可拉党的叛变有关系的。那可拉党啊，不是地裂开吞吃了他们啊，那可拉党的党徒以色列人就说摩西亚伦专权，怎么可以这样处理可拉党的人？所以他们就发怨言。OK， 这是记载在民数记16章18章，他的影响就是影响神拣选的立位支派办理会幕的事，亚伦一家做祭司。每次的问题他所影响都是祭牲又重啊，不然神不会使用瘟疫，总是有代价。所以啊，神要达成一个目的，要达到他的作为啊，所以有影响。那啊，第四次是大瘟疫，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前的前一年，1407年。注意，他们1406年过约旦河，那么他们已经要过约旦河了，但是就在那个石亭这个地方，他们去配偶像，以摩亚女子行淫乱。那么这次神用瘟疫杀死他们24000人啊，上次1426年是14700人，这次24000人。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要准备进入迦南地，要洁净百姓，要数点军队，准备征战。那么这就是第四次的瘟疫。第五次就是我上次已经讲过，在讲金老鼠的时候已经讲过，是以色列被腓力斯人辖制300多年，那么他们要挣脱他们的辖制，所以跟腓力斯人打仗。那么神使用这个痔疮，其实就是鼠疫，惩罚他们。所以以色列在1043年就建立了他们的王国。第六次是一个大瘟疫，是大卫在主前970年。大卫因为骄傲窃取神的荣耀，数点百姓的瘟疫，那这个就历史上就叫做3天的瘟疫。以色列地，那么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了，它的影响呢，这块地所罗门在亚劳拿的河场那块地就建立了圣殿。我们来看这两次神使用保护他的教会。第一个就是在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的时代，是主后的，我们谈到主后165到180年。那么这个瘟疫叫做 Antonic Plague， 是安东尼的瘟疫。这个罗马皇帝这个人他下令要把基督徒的家产判给告发者，并用种种的酷刑，比如说斩首啊，人尽啊，斗尸场啊，为了要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165年就爆发瘟疫人头不详，可能是天花，可能是罗马的士兵从帕提亚身上，就是现在的伊朗带回来。罗马城死亡就超过500万人，帝国数千万人。这是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神保护基督徒，使 罗马人啊史上的一个瘟疫。第二次的瘟疫是主后249到260年居普两的瘟疫。我们都很知道这个德修这个皇帝啊强迫基督徒去拜罗马的神像和罗马的帝王的像。基督徒为了信仰真正不屈被处死。啊结果神用瘟疫来处罚罗马人。啊可能是天花，可能是流感，可能是伊波拉，我们不知道。罗马每天有5000人死亡，帝国25000人2500万人。值得台大提一下的就是历史的记载，很多历史学家的记载。基督徒从这个瘟疫中走出来，他们不畏死的去帮助这些得病的罗马人，他们安慰他们甚至帮助他们埋葬收尸，但是他们却没有事情。那也就是讲到我们这个 immunity 免疫力，我们有 acquired immunity， 人被接触到这些病原体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反而会得到免疫力。那这个就是一个证据，这些基督徒因为愿意出来这样做，他们得到免疫，他们很多以后很多人就接受他们的信息。OK， 我们大概只剩下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要来讲这个瘟疫中的教会。我的一个题目就是散布恶习信息，使息在会众中像瘟疫一样流行者死于瘟疫。Those report bad news and let it spread like a plague will die by the plague. 哎呀，这是非常 ironic 的一件事情。You spread plague will die by the plague. 这个应用在个人，也可以应用在国家。我们刚刚读经，我们谈到我们不再读，我只是要跟各位注意，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看一篇报告，读别人的报告或写报告给别人，我们总是会巴拉巴拉巴拉写了一段，然后可能后面会写 however 或者什么。所以我们最怕看到，我以前在弄的事情的时候，最怕中间插了一个是 however 又从好的变成坏的，可能坏的没有人先讲坏的然后再讲好的这都是从好变成坏，然后还继续还会 continue 这down。那么这十个恶探子还报尽，报恶之人都超瘟疫，都死在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是神预定给他们的救赎计划。神从万族万民中拣选了亚伯拉罕，并安排他的后裔雅各带着全家70人向埃及去寄居。神应许以色列说，400年后我要带你们出埃及，去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果然在主前1446年，以色列人在那一天正月一日，他们就出了埃及。他们从歌山地就离开了埃及，他们行军非常的快，1年2个月后以色列人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绕了一大圈，过了红海，要再加西乃山领受实践装备，然后一下子是1年2个月的时间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是在哪里呢？各有不同的报道。有些人说是在我现在指的这一边，有些人说是在现在犹太地南边的那边。不管怎么样，加底斯巴尼亚是那个应许地的边缘，因为从加底斯巴尼亚你差不多已经 已经到了应许地的边缘。我们从希伯来书，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守望的事情、未见的事情的应许，我们来，翘足而望，就等着要看到那个应许之地，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结果呢？结果他们不往前走了，你知道吗？他们在以色列人在一年两个月以后出埃及就已经到了这里。他们啊，一四到一主后一四四五年三月一日，他们就到加底斯巴林。结果他们一直停留在那，一直在那边绕圈子，绕了38年多，一直到1407年，然后到1406年，终于啊过了约旦河、约书亚，然后踏进去了迦南地。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神打发摩西说：“你要派人去窥探迦南地，你去看。”我要带你的地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所以他就派去了。他派了人出去，他们走遍了应许地。他们到了以斯各谷，还砍了葡萄树的一枝，还有一柜葡萄，两个人扛着他，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作为证据。只可惜啊，以色列人面对垂手可得的流浪于之地，却听信负面的信息，惊恐惧怕，不肯进去得迦南地。他们甚至要打死摩西亚伦，另立他人带他们回埃及去。以色列人藐视人，不相信神的应许，神要以后我要问恩义解杀他们。这个是很可怕的罪。他说这些百姓藐视我，这些百姓不信我，不相信我，这些百姓试探我，这群也不听从我。好，你们一个也不得看见你的应许之地。但是神实在是慈爱与怜悯，他不忍心用瘟疫来击杀他们，反而是赦免这些以色列人的罪过和过犯，只有那个惩罚那报恶性的10个坛子，所以他们立刻就死于瘟疫。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10个坛子和以色列人的罪，我们来想一想啊，为什么在一年两个月后，他已经领到那个地方呢？为什么要下如此的重手呢？我们要想到，我一直说，以色列入埃及、出埃及是神的救赎计划。神从亚伯拉罕他一个人呼召他出来，传给以撒，再传给雅各，总共3代，在200多年的时间，216年的时间，只得了70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70多人，神很宝贝这70个人，所以把他们安置在埃及地，要使他们在400年间生养众多，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可以进入迦南地，可以建立以敬拜侍奉耶和华真神的神治国家。400年到了，主前1446年，神从埃及地带领他们出来。他们也很努力去做，是一年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来到了流奶与蜜之地的南端加底斯巴尼亚。只可惜这些人，以色列人不愿意进去得那流奶与蜜之地。他听了二探子的话，所以他们就不愿意进去了。所以我们综合神向以色列人发怒的原因有3点。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不肯上去流奶与蜜之地。10诫不是讲得清楚吗？凡遵守我命令的，从父及子直到3代都要蒙福。他不听神的命令，他不肯上去流奶与蜜之地。花月圆 实是要加这一次，最重要的是藐视神的救赎计划。藐视这个字有轻蔑、生恶、亵渎、轻慢等等的意思，也有忘本、忘恩负义的意思。所以藐视神的计划，在今天也是一样，藐视神的救恩，这是会导致杀身之祸。耶和华不能够容忍这样的罪孽。对待十个探子啊，我们还是要啊重复的讲，因为神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宝贵，因为他为什么要用瘟疫击杀他们？因为他们听过神要带领他们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的话，他们在家埃及就听到了，他们在路上也听到了，他们也都听到这句话。他们也进入了那应许地40天之久呀，从南到北体验了那什么叫做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的生活。他们也带回了物证，一块两人台的葡萄，还有石榴，还有无花果。但是他们却报恶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罪，因为误导以色列人听信他们的话比听信神的话更重要。你误导以色列人听信我的话比听信神的话更重要，所以这个是神一定要对付这样的一个探子，这样的探子啊，这样的罪是瘟疫。现在瘟疫流行 ，OK， 还没有，还在第二波、第三波的爆发。我的结论是，耶稣，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刻更需要。Jesus now, more than ever。从圣经和人类历史看来，神有主权使用瘟疫来惩罚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而现在的信徒要是需要的话，以及迫害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的外邦人跟外邦政权。这次的 coronavirus 大流行是否是人犯的错，日后自有定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世代结束前，即基督再来并建立千年国度前，瘟疫要伴随着战争、地震、饥荒等大灾难出现作为兆头。现在的大瘟疫就是一个兆头吗？路加福音刚刚我们念了，他说是我们有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我们要听看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要看到地大大震动，有饥荒，有瘟疫，还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出现。马太福音也讲到有很多的不法的事增多，这是末世快来的兆头。我今天我在这里只要讲到两点：扰乱跟不华。扰乱的是，扰乱这个字，它的意思是 disturbance, upheaval, revolution, almost anarchy。中文的意思是暴动、扰乱、反叛、无政府，这就是扰乱，扰乱的意思。不华在这个希腊字，它是 lawlessness, disobedience, 是现，它是不华、违法、不义、罪恶等的意思。我用三张图片来跟各位讲什么叫做扰乱。请各位看左边的这一张，这个是在 Portland, 5月30号的一张图片，背后是一个司法大厦、司法中心，那么司法机关警察在那边办事，那么这些 protester 不是 rioter， 都是 protester， 全部都是抗议者。这些抗议者在这里把它放火烧了，不仅如此，他才做了一个动作，看得非常恶心。他这个动作左手三个指头， 向下，那右手握着握紧拳头向上，三个指头如果向上的话，是一个好的兆头，是表示三一真神。他这里就是无神，我没有神，无证无神，这 OK。然后三个兆头就是 defiance， 就是抗议，就是resistance 啊，抵抗。这是第一个是在司法机单位的前面。第二张图中间的这个图片，注意看后面是白宫。那么这个图也是用 protesters， 他们要把 Abraham Lincoln 的黑奴黑奴解放黑奴宣言啊 ，Emancipation 这个纪念册要拆掉下来。那么第三个，这个是在6月23号。第三张图片是发生在现在的啊，但是这个图片我是照，就是 Louisville, Kentucky， 我是取自7月25号，非常可怕。他们大概出动这个 NFAC。这个难民子，他取用这个黑人的武装部队，大概出动一年吧，就是四排，因为你们没有当过兵，大概不知道，后面都看不到人，全部是人，全部是全副武装 ，heavy equipment 他们出来，那么这个要到哪里去？他也是要到 Hall of Justice。在那个时文，我用这个跟各位讲，你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是要安居乐业，我们希望能够我们的孩子长大，我们的孙子长大，我们赚的钱辛辛苦苦赚来的，不用去养这些人，这批人，我们能够在这边过一个法治和秩序的生活。或者你要一个不法跟扰乱的世代的生活呢？我想我们的选择应该非常清楚。圣经又告诉我们什么啊？所以说现在大灾难要到了，还好，我想我们都不会碰到。所以现今就是末世了，很多的兆头已经出现。这个 coronavirus 从此将与这个地球和其上的人们共存亡。直到世界的末了，不会 disappear， 不会。所以如果你还是信耶稣，还没信耶稣，我只有恳求你赶快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世主吧，因为我们正朝这个末世的方向前行，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保护你。我说我要用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我的讲道，那这首诗歌是用英文唱的，所以我把它翻译所以耶稣开了瞎子的眼睛，他在水面上行走，他使亚鲁的女儿死而复活，耶稣喂饱饥饿的人，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刻更需要你，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你。我们正在暴风雨中行船，神的儿女要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你。第四段，耶稣触摸了瘸腿的，他就开始走路；耶稣触摸了生来哑巴的，他就开始说话。耶稣把他们的生命重建起来，但是我们现在需要耶稣，比以往任何时刻更需要你。然后又是5-7最后在启示录里读到有大灾难的事情，我们正朝这方向前行，只有耶稣的宝血能保护你。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正是特别特别的需要你。求主打开这 coronavirus， 封住我们教会的这一道墙，让我们能够走出去，让我们能够重建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忧伤委屈的灵能够生长，让我们重新得到欢乐。求主施恩带领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日子仰望主的恩惠与怜悯。求主保守我们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